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个整点，这一小时，杨薇薇在空中陪伴大家。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的 FM104.1。在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许多生活话题，当然也要来听听好歌曲，放松放松哦。每到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很像那种闲话家常的时候，可能是观察到生活当中有什么，诶，最近流行的话题啊，大家关心的新闻时事消息啊，帮大家整理一下，然后或者是一些跟民生相关的。其实生活真的是一堆琐事组合而成的，人家讲柴米油盐酱醋茶听起来很繁琐，但是这就是生活有滋有味的地方。我们今天聊聊什么话题呢？大家知道薇薇我是这个房贷族嘛，我就是欠债的人，我还背负着房贷，这确实哦是一个漫漫长征哦。如果可以增加自己的被动收入，也许对这个房贷族来讲或车贷族也一样，定期要缴这个贷款的人肩膀的这个负担就可以稍微再减轻一些。说的很简单啦，说被动收入啊，但是你要提前布局嘛，并且人家说这个投资总是有赚有赔，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投资不会亏呢？到时候可不单纯是没有被动收入，可能还会减少你的资产。到底怎么去衡量这个存钱的目标，或者是刚刚提到房贷是很长的，你可能要缴好多年，10年、20年、30年甚至有人可能要缴40年，这么长怎么去提前规划跟布局也很重要哦。首先跟大家分享，就说啊，你要去思考的是你面临理财的是哪一段。有些阶段是我正在存钱存头期款，有些阶段是我已经开始缴房贷了或者是有人是说不一定是房子嘛，你可能是想要存一个过念书的钱，那也算哦。你就去思考一下你现在是理财的哪一个阶段。那理财工具很多嘛，通常大家会讲这个股债两个都要有一些配比看大家的取向。股呢当然就是股票啦，债呢就是债券，这两个对大家来讲是入手相对容易并且蛮多投资的商品的所以选择很多啦。那一般人讲股票呢其实比较有爆发力，那债券呢是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报酬，如果可以适度的搭配应该可以让你整体的投资规划比较稳健，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选择你说我不选股票不选债券行不行，当然是可以啦，只是说一般人会提到就是股债嘛，股债的一个平衡。我们来假设一下你的这个理财目标，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想要存孩子的教育基金孩子可能还小，未来要花很多钱啊，这个念高中念大学或者是他可能要念到研究所，其实都是一个不小的开销哦。那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作为这个照顾者爸爸妈妈可以选择波动比较高一点点不配息的商品，等于说目标是资本利得啦，因为现在存不是现在要花所以可以选择这个波动比较高不配息的商品发挥复利的效益。那如果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年纪偏长可能是即将退休或者是退休族你是为了退休稳定的收入而准备，其实不需要求短期获得大量财富，你就是稳定的利息收入，这样子呢一些 会固定配息的，或者是会锁利的，锁住利益的，锁利哦，锁住利息的，债券投资可能就会比较适合。毕竟你到退休的阶段，代表你可能不会有新工作，不太会有更多的这个主动收入，那你就要更小心说，如果你去求一个什么短时间可以累积大量财富，真的被你算中了，那也恭喜你。但假设你赔钱了，你似乎是比较没有本钱再把那些失去的钱赚回来，所以这时候确实是要比较谨慎的规划跟思考。那如果像微微我一样呢，是这个房贷族哦，你就是要应付每个月的房贷支出，所以通常呢可以找这个固定配息比较好的商品，很多人都说的高股息 ETF 是一个选项，或者是投资报酬率比较高的一些债券。我的话就是比较趋近于这个取向啦，所以我的话，我的投资组合确实有一大块是高股息的 ETF。 但大家也知道高股息这件事情啊，你要去赚到所谓的资本利得相对比较不容易。如果你的主要目标是资本利得，那你可能会找的是平常可能配股配息并不是特别这个优渥，但是它的公司发展跟成长是看好的那种。所以我自己的话是有一块是高股息的 ETF， 那一块呢就是单纯是看好的成长性佳的公司，那或者还有一块是基金，再来还有什么？我也有债券，这样我也有债券，大概做一个平均的分配。但是这个平均不代表是1:1:1啦，你可能灵活的调度，什么情况好了，什么地方加码，什么地方就少一点点。那当然你会说，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很复杂？我自己现在是觉得我的是有点多啦，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变动跟调整的。如果我去试了一波，我知道我比较适合什么，或我比较习惯做哪些投资组合，那有些东西就可以收掉啦，有获益就收掉啊，就不要再讲了。那大家就可以先去尝试，我觉得先尝试是蛮重要的，你要试过之后才知道是不是自己可以看得懂或是比较懂的选择。那如果完全先自己尝试，就说人家介绍什么就去什么的话，其实你可能会被人家带跑，或者是说你可能用了这些东西其实你并不太习惯，那你也不知道适不适合你嘛，反正人家说你就做，那你可能也赚钱了，但也许你忽视了一些对你来讲更适合的选项。那我自己大概是这个阶段哦，就是跟大家讲讲说，要怎么去推算你的这个投资组合。另外一块啊还蛮有趣的，就说啊，我们这个房贷哦，你有算过你一个月要缴多少吗？大家的那个金额不一样，但是你一般会知道说我一个月缴多少，然后我一年要有多少钱是扣缴给房贷来做扣缴的。那你可以去规划一下，假设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一个月要缴3万块钱的房贷，那当然这3万块钱可能出于一部分是我的薪资收入，就是我现在在上班，我每个月不是会有月薪嘛，所以我月薪有一块会去付这个3万块。那你会说啊，我月薪很丰厚，我月薪10几万，所以我直接月薪缴3万没问题，那当然超赞。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哇，我月薪缴3万似乎是比较困难哦，或者这样子生活会过得很拮据哦，那你是不是就会期待说啊，那也许我月薪缴个1万5、2万，那剩下的5000啊、10000块，假设是被动收入可以帮我来付这个钱的话，那不也挺好的吗？那你就得提前布局啊，你得去找一个或者找多个投资工具可以满足你说一个月有多5000块到10000块的收入。那我想这就是很具体的目标了，你已经把整个过程想清楚了，去算好那个金额，然后你再去找哪些方法哪些工具可以达成你这个目标，并且可以长长久久，不是缴2个月然后那个东西就不会再给你钱了，那这样子就没有用了嘛，你是每个月都要缴，并且要缴20年、30年呢。所以用这个方式去思考说我期待状态是怎么样，结果你试了一下发现啊，根本不可能，我根本在短期内没有办法找到投资工具可以让我一个月多个5000到10000块，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假设你一开始没有提前就是布局的话，你刚开始投入是不太可能马上就可以有什么每个月多5000跟10000块，除非你一开始资本雄厚。那我觉得这种人一开始也不会去思考说我需要有投资工具帮我付房贷吧，所以你会试算一下发现哇，现阶段不可能，或者是可能要算一下，要循序渐进，可能要慢慢建仓，你知道吗？慢慢布局，然后让你到也许5年后或者是10年后比较有一个稳定的金流，那也行嘛，总归投资要有第一步，你才可以享受后面投资带来的成果。也许你没有办法一开始就 买进大量的股票，但是你慢慢买，迟早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哦、所以刚提到啦，你就要算一下、啊、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然后以你现在可以投资的钱要用什么工具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并且是要有延续性的、哦、不要说只赚一波啦，有些东西是只赚一波赚一波，如果有些是每次都赚一点每次都赚一点，然后赚得长长久久，这个也是一种方法，那大家就可以适度的去调动一下哦，是请大家可以去思考然后去试算的地方。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这样，假设我一开始的目标是希望我的被动收入可以到每个月5000到10000块，其实这个金额对于一个小资族来说不低耶、欸，你要到每个月都可以增加5000到10000的被动收入，其实是要做很多思考的。那我一开始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马上就是找到一些合适的投资工具直接满足这个条件，可能找得到，但是你要投注的资本就要很高，那你就会觉得我是个小资族，我怎么可能一开始投注这么高的成本，那就只能慢来咯，你先把这个门槛降低一点点啊、哦，也许一个月每个月啊、哦、多个2000好不好，或者多个1000嘛，我们先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嘛，也许就是1000，好，那你也许今年这个半年或这一年就是以一个一年每个月可以增加1000为目标，可是因为你用复利的方式或者是你用其他的投资的办法让你第二年哦可以变成2000，那你就可以慢慢增加，到某一年开始也许真的就可以达到每个月有5000到10000的被动收入嘛，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你仔细去细算的。很多人去看投资工具就会觉得啊我看了会赚钱哦，这个有 16% 报酬，这有 19% 报酬，这有 20% 报酬，可是这只是它的那个趴数，这取决你能拿到多少钱，取决于你一开始投注多少资本嘛。100块的20%跟1000块的20%就是不一样，那更别提哎，10万的20%，100万的20%，你不太可能突然就说我有100万可以投进去去赚那个20%，你一定是慢慢存，存到有100万，然后这时候你的20%才会发挥更大的效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稍作研究，并且你要很具体的去算出你要的那个数字是多少。那你算了也不要太失望，因为很有可能算了之后发现现阶段没办法做到，那你稍微降低一下门槛，然后去试算几年后你就比较有可能达到这个状态，并且要持之以恒的去做，真的不能中断。那当然同时要考虑你的主动收入嘛，如果你的工作相对稳定，薪资待遇在一个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那你的这一个计划，你的这个投资理财计划就比较有可能继续落实下去。那有些人会说大环境会变动啊，谁知道这个股市什么时候会摔下来，什么时候会冲上去，冲上去当然皆大欢喜，那掉下来怎么办？我说真的这种事情啊，对于我这种老实说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啦，我又无法阻挡假设哪一天它可掉下来嘛，或者这件事不可能嘛，我就是一介草民啊，我只能就是随着这个大浪潮就是载浮载沉，但是如果上去就是大家欢喜，下来也不就是大家一起痛苦嘛，那重点是在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把你的钱分散一点，都下来有些赔的少有的赔的多嘛，那你就在这个区间当中取得一个平衡，反正都是赔，那我们把伤害降到最低等到它再起来的时候你的这个回血速度就会比较快一点点。我觉得这是我目前重新去思考我缴房贷啊的这个规划，然后当然也会去试算说那我大概要多久才能达到我理想的那个数字啊，算出来之后啊自己比较有个底，那你会算一个极高的理想值嘛，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不会如我预期的这么成功就像我刚刚大环境变动以为可能5年就可以达成，就我不料啊第几年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要变成7年8年，所以我也会去试算一下假设真的遭到什么程度那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那这些是大家可以提前规划的部分咯。熟悉的旋律，李圣杰所演唱的《靠近》， 他的歌曲啊，真的就是有那么几首耳熟能详，朗朗上口哦。一起来听这一首好歌曲咯。
走在人挤人的走道，我问了自己，没有爱情的人是否会长命？那些电影常常让人感觉甜蜜，但是我不相信。坐在没人的角落，我又问自己，究竟应该继续还是该放弃？没有人能了解我现在的心情，想看你，想躲你，难以决定。每当我想靠近，你总会装冷静，眼看你的表情仿佛已经说明，我只想我们这段爱情，也许在你眼里它只是个游戏。我只想要靠近，也很想要抱紧，回想到那过去和现在新的你，我还想要参与你的生活。很相信我一定会陪你走下去。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霸凌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 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呢，持续跟大家关心是我们的职场生活。在台湾啊，如果大家有这个一份正职的工作，多半啊，实际上你在工作的时长也挺长的，可能8小时、9小时甚至以上，这应该算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但是工作归工作，我觉得有以前啦，我小的时候觉得工作就是指工作的本身嘛。例如说，我是个主持人，我的工作就是说话，然后我的工作就是主持节目、报新闻。可是我之后才发现啊，知道这个社会的现实残酷之后，发现啊，工作有一大部分跟你实际做的东西可能关联性并没有很强，因为多数情况你要跟职场的人相处，不管是你的长官、你的同事、你的客户，又或者除了你的硬实力之外啊，在人际互动上的一些软实力反而比较受到重视，或者它更加的去影响你喜不喜欢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职场专家邱文仁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邀请到老师哦，之前跟我们分享的是这一本新书，叫做要敢思才能活。其实里面叙述了很多老师真的是蛮精华式的对于职场的观感跟想法，甚至有些就是刚刚提到对长官的一些互动模式、心态的调整，然后还有包含对同事的一些态度。其实我自己的工作经验当然不是老师这么丰富啦，然后我自己最困扰的，如果硬要说工作哪件事情让我最困扰，其实与其说对长官的互动是一环，我自己比较觉得是跟不同的同事相处是最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是长官，你可能稍微第一个人数一定少一点，管理阶层人数一定是少的，所以可能你相对来讲就比较不会觉得说好像一次要应付非常多个。可是同事啊，就第一个人数多，再来就是可能常常必须得合作，就是被迫的嘛，你的工作需求必然如此。然后再来同事之间就是有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让我常常摸不清楚头绪。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对待同事一定要持着那种什么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态，可是又会觉得说难道我们要把每个人都要想得这么邪恶吗？有的时候就很违背自己内心那种善良的想法，但又觉得自己不能太单纯。我常在这两者之间跳跃，或者一下就觉得说不可以这么邪恶，一下觉得说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思考的严重一点，就很难去找到一个好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同事。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提到这一块，因为同事就是既合作又竞争嘛，有些人就是到底那个什么样的一个距离或模式是比较适合的呢？
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是100个人会有100个人面对到的情况。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个体，但是我们出社会以后要碰到的是形形色色的人，而这形形色色的人要跟你像的真的是很少。你刚刚说一直会 remind 自己说我这样想他会不会太邪恶了，像这一类的说法，其实这个是很常见的。就是假设你是一个秉持着人性本善在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个人特质的时候，说真的你会非常难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邪恶的人在攻击你。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你不是那样子的人的时候，你很难去想对方会这么做。相对的就是说，如果对方他在成长的环境里，他就是不断的在面对很多的这种人际之间的挑战的时候，也许他就比其他的人要更懂得运用在职场上生存的一些手腕。那这些手腕有可能是比较好，也可能是比较不好的。其实就是这类人都是存在的，都是存在的。你今天是 A 这种态度的人，你真的就非常难理解 B 他为什么会这么想。那其实 B 他也同时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会这么想，会这么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我们初入职场的时候，通常因为我们从有爱的家庭，然后在比较相对单纯的学校然后职场以后，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你所面对的就是一个都市丛林，然后这个都市丛林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思。如果我讲白一点的话，可能你可以说每个人各怀鬼胎，但是我觉得我倒因为我也是性善论者，我长期也是性善论者，所以我一直不愿意去认为这个叫做 各怀鬼胎，而是我现在是用一种角度去看他，就是每个人都有他每个人的立场，还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在乎的事情，所以他今天所做出来的事情，诶，也许你感觉舒服，也许你感觉不舒服，可是只要你去理解他的背景跟立场的时候，也许就会比较释然，比较释然。然后常常对方他的行为做事的那个方式态度，并不一定是针对你个人而来的，也不是因为你个人存在什么问题，而是他今天比如说有一个位置在那里，可是你是一个强悍，就是说你是一个条件好的竞争者出现的时候，也许你对他是满怀善意的，可是他就觉得活脱脱你就是一个竞争者，所以他对你讲话还有做事所作所为，也许就是怀抱恶意，就是怀抱着恶意，可是你会觉得说我又没有对他怎么样，我也不认为自己对他造成什么威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就很多初入职场然后秉持着性善论的人都会遭遇到很多这样子的压力跟打击，但是对于对方来说，他可能觉得他只是就是要在这场竞赛中他要拿到那个主导权，或者是他要晋升，他要拿到更多的薪水，或者他要抢到更好的机会，那所以他会认为他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他自己的那个目标而去的，那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为什么这么呆这样子，所以我就当你工作久一点，你看清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还有很多觉得不公平啊，还有那种压力都会比较释然一点。对，
我觉得我一开始在面对不同的同事啊，例如说就像刚刚讲的，你有十个同事就是十个不同的性格嘛，那大家对于工作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中间就有更多的落差，其实久了一开始确实就像刚刚讲会困惑，或者是就像我自己也是一个相对相信人善的人所以就会有一些忧虑，但久了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大家你回过头来以对方的角色或者对方立场去想，哪些东西是他自己觉得对他好的，他去做这些，或他态度展现出来是这些，好像也不是这么意外了，就只是说刚好你和他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冲突，然后我通常我自己的性格是我比较不太会去计较那样的差异，或者是会期待说我们两者之间必须得要有什么共通性，或者是要有什么样的热情，因为我觉得工作就是工作，又不是来交朋友的。但我确实遇过有些人会觉得在职场当中好像就是会混淆跟同事之间的身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相处长的一些时间，如果是聊得来的或者感觉比较合一点的，是不是感觉可以更好的相处，但是我自己是秉持着说我觉得同事就是同事的那种类型，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很冷血啊？
不会不会，我反而觉得就是说可能你还比我更早熟一点的，因为在职场中他就一开始我们就讲这个就是一个你跟同事之间就是竞争又合作，因为你要竞争更好的职位，但是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又是很难成功的，又是不愉快，就是比较辛苦比较累的，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中最难的反而不是那个做事那一块，做人的拿捏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常在职场上发生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都是同一期进去的，就是其中有一个脱颖而出，他先被拔擢成为主管好了，那这个时候非常可能就是比如说五个人他一个人他先升了，其他四个人对他马上心生不满，不管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其实他马上会产生嫉妒或者是不愉快的感觉，然后甚至就会产生一些明的暗的来的攻击，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经常能够发生的，所以在管理学上啊，就是你也必须要经过某些淬炼你才有办法去真正好好待人，但是我像您刚刚讲的，我其实在书里也有提到类似的场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把身边的人当成我们私人领域的朋友的时候，其实这个在职场上反而是给自己找了非常非常多的麻烦。所以您刚说那样子，完全我不会觉得它是冷血，我认为它是一种理智，你知道吗？它是一种理智。特别是我书里有提到，我觉得在职场上这点是我相当不喜欢，但是它也是 经常会被看，就是我会这样讲，我希望我没有性别歧视，嗯，可是真的一路走来你就会看到有很多主管特别是男性，
嗯，
他就会认为说他这个权力，他拥有权力，他就好像拥有春药一样，
啊，
然后他就会用他的魅力，然后来我觉得甚至是操弄或者是影响一些女性的部署。那特别我书里有很残酷的提到，就是最容易被利用的我个人认为是大龄单身的女性，因为你就是一直努力的在替公司奋斗，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得到的你男性长官的青睐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头脑一热，然后就把别人当成什么好像私人领域的伯乐一样那样的去看待的时候，其实他都隐藏埋伏着很多的危险。所以我会认为在职场中你不能不交朋友，可是这个朋友他最好那个角度是所谓的盟友，而不是你私人领域的好友，那我会觉得你在处理事情上会相对容易很多，会相对容易很多。
是，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很认同老师这样子的想法，因为虽然我刚刚有说我会担心自己是很冷血，但是也不至于说我在公司就不跟任何人交往，不跟任何人相处，只是说我跟同事之间比较多的交流就是我们共同要达成的这个任务跟条件，这个必须要完成的一个数字，一个 KPI， 那我们是一个很明显的合作关系，那我们当然都为了要达成，我们就是要一起努力嘛。那个感觉其实就是一起打拼的感觉，也不至于让你觉得说真的好像很疏远，因为
针锋相
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在公司的时间很长，你会觉得说，假设你没有办法在这个长时间相处的环境找到某种程度的归属感，其实也显得很心很累吧，就是说如果你只是
对对对，当然，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中间也是大家去琢磨的地方，是刚刚讲到跟同事的一些互动哦。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寂寞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于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悔恨你不懂，只要用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不全神秘，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于岁月中过意的柔
情观中，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吴彦斌演唱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正声台北同音台 FM104.1。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微微马上回来，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职场当中的应对技巧。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5号2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5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你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一小时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和大家分享哦职场的应对技巧。有的时候能不能在职场当中硬起来，很多人跟这个选择跟性格有关。那你说要多硬呢？如果你好像只顾着自己，好像也不太对哦。中间的拿捏确实很难来掌握。那另一个，其实我觉得一边看着老师的书哦，就是要敢思才能活的后半段啊，其实谈到蛮多心态上面的 转换。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如何，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啊，到底如何去看待我们的这份工作，或我们心里面到底如何看待什么是工作这回事情。其实这个想法会随着大家的年纪啊，或者是随着大家的那个资历会有一些不同。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以前刚上班的时候，就是真的脱离学校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那种俗称的热血青年，就是很有愿景，很有梦想，然后就是凡事就觉得要很积极的投入，冲冲冲。可是我觉得我现在阶段当然不能说心死了这样子，只是说我会考虑到很多现实的层面，然后相对是比较按部就班的去付出，然后去努力，然后也比较懂得一个比较缓步的方式，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都要冲在最前面，然后冲在最前面不见得有好事，就是比较能够掌握一些节奏。老师刚刚我们提到这种现象，就是我们面对工作的一些态度啊，其实大家每个人的问题或多或少大同小异，但是也有各的差异。一般来说，您自己会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更舒心的去面对我们工作的困难或者是挑战，到底对于工作的期待或者是那个愿景要放在哪儿会比较好呢？现在就是想很多或是太有期望了，但其实就是跟现实是有落差的。
我觉得职场就是职场，职场它是属于一个公众领域。好，那家庭还有朋友，它比较像是私域。那在家庭跟朋友这个所谓的，我指的是就是真的私下的那些朋友，那个私人领域里啊，其实我觉得讲的是情感，讲的是情感。可是如果说今天是一个工作。工作的时候我们当然也有热血，我也是一个非常有热血的人哦。可是你在公众领域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反而是那个目标，你自己的价值观还有那个工作的目标。所以我强调的是，在职场里你随时都要去想安全、进步、收益三个很大的责，然后你所作所为其实要去针对你想要去获得的那个你符合你心中的价值观的目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考虑很多其他事情，包括你刚刚讲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还有竞争，还有合作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当你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在前面的时候，你做判断就会比较容易，比较清楚。对，当然我还是觉得我们如果说热爱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在工作职场中你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你如果不爱这份工作，你应该会觉得很累吧。但是我会认为就是说，你在爱这份工作的时候，其实去逐步的学习人际的相处，然后在人际的相处，还有在运用盟友共同去达成那个目标的一路走来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工作越来越快乐。虽然它的挑战是没有停的，可是当你的盟友越来越多，然后当你去看待一件事情的角度有的时候不是那么走心的时候，你就会舒心很多。然后当你的心理素质变得更强健，当你的社会关系变得更有支援的时候，我觉得你在职场上的晋升还有发展就会变得真正的好。那这个时候很多实质的收获才会来到你的身边。那工作遇到一些阿杂的事情的时候，也就是如浮云了，你知道吗？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用力的在那边工作，可是你最后因为某种环节，例如说你的社会资源不够，或者是你的心理素质不够，就是比较差的时候，你还没有达到你的工作的目标或者是成就感哦，你就已经走不下去。你通常是因为社会资源不够，我讲的就是比如说人脉跟盟友，你的社会资源不够，你走不下去的时候，好，你就戛然而止。或者是你心理素质不够的时候，很多人就因此得了忧郁症，或者是生病了，心理生病了，然后你被迫因为这些身心方面的问题退出职场。那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吧。所以我觉得长期来，像我过去的十几本书可能都是教大家怎么样找到好的工作，可是我这本书就会觉得说，你不但要找到 好的工作，你还要有你可以去转换的技能，然后或者是你在面临到种种困难危机的时候，你可以去动用到你的社会关系，还有你要有比较坚强的这个心理素质来面对每天都会发生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挑战。那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些武器都在身上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预期一个会让你比较愉快的职场人生吧。
嗯，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在自己的那个生活当中或工作当中，也许有些人啊，就是随着自己的那个工作经验的累积，慢慢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跟体悟，那有些人还在碰撞当中，可以多参考一下不同的建议。其实很多人会每次谈到职场或生活都会有一种埋怨，会觉得说哎呀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现在这么辛苦，或者会觉得说哎呀你就是这个人家说什么说风凉话。但其实我觉得就算是不同的工作，在面对和人相处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蛮多普遍性跟还有共通性的。这可能也是大家在也许透过阅读，透过不同方法可以去慢慢思考的地方，是我们刚刚跟老师的一个分享哦。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邱仁仁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要敢思才能活。我自己对工作还是充满着期待，当然我觉得会有很多挑战，并且我相信啊，可能就是随着那个工作资历的增加，可能又会遇到你的问题，但就是反正遇到再说吧，我觉得总有一天应该自己会学会的。我觉得大家都有一种，人类都有一种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去应对你现在的那个困境，那就是看大家有没有一些资源哦，给你一些方向，让你不要撞太久。但其实为了生存啊，人类什么都做得出来。就
我觉得我这本书，因为它里面写了这么多的故事，其实有一大半都是我自身发生的事情。那我会愿意跟大家袒露其实我自己在职场上的磕磕碰碰，我自己认为还蛮疗愈人心的。因为即便说我现在已经是中年人，然后我跟你一样，我想微微是年轻人，我是中年人，但是我仍然对工作对职场有非常怀抱着非常好的那个愿景跟期待，然后在这么多的磕磕碰碰中还没败下阵来。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其实如果说你可以在职场中面对这些种种困难，然后你还在路上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赢家。我觉得这本书它虽然写出很多职场的真相，然后和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的看法，我还认为说它其实还蛮疗愈的。因为当你看到那些在职场中哦，好像每天面带微笑的人，他其实他所遭遇过的事情并没有比你更好，就是他仍然是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冲突、攻击跟挑战，然后必须要去化解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它具备一定的疗愈性。
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来慢慢体会的地方。有些人还在痛苦，有些人相对就是比较上手。希望大家可以赶紧上手，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高兴今天邀请到邱仁仁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也谢谢微微。
接着来听好歌曲哦，猜出来了吗？这首歌曲呢是由范玮琪所演唱的《没那么爱他》，也是一个熟悉的旋律哦，一起来欣赏这首好歌曲。
你有权利情绪化，你不一定要坚强，但有些事情不能伪装，别为自己设了框。我懂失去的悲伤，也懂进退的挣扎，但想起过去都是失望，又何必要放不下？是习惯还是爱？不放心还是不甘心？只有你自
小时呢聊到的话题就跟职场生活有关啦，尤其是人际互动上面哦。人家讲说要敢思才能活，有些人性格上面呢、可能就不是这么强硬的人，那有些人是太过强硬哦。中间的那个平衡怎么拿捏，其实也跟你所处的环境跟职场有关。换了一个环境啊，换了一个这个企业文化，你可能就必须用不同的态度去应对。接着继续听好歌曲哦，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呢，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像现在点进 APP 里面啊，就会听到我微微的声音。我们在节目尾声哦，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卫健所演唱的《信徒》，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应该也是一个熟悉的歌曲咯。来听好歌，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再见咯。
你什么话都不说，连仅有的泪都忍住，我才知道陪着你上路，快乐不是唯一人物。直到我视线开始模糊，而你却满脸不在乎，我才明白学会变法术也回不到最初。我已经成为你信徒，相信情到深处不怕孤独。如果
曾看过对方这么苦，如何知道快乐一转身就是痛苦？想到你绝望的泪水，一刹那让我带着大雾。如果我们不曾走过感情这条路，如何知道心魔是最沉重的包袱？年少轻狂的好日子，一懂事就结束。受命运的新任务，直到我们都变得模糊，也毫不在乎赢和输。我才明白感情的发速不是为了征服，一边爱一边走，我已经成为你心徒。相信情到深处不怕孤独。如果我们不曾看过对方这么苦，如何知道快乐一转身就是痛苦？想不到你绝望的泪水，一刹那让我带着大雾。如果我们不曾走过感情这条路，如何知道心魔是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爸爸，老师说节能减碳要从生活做起，那爸爸你有做吗？
当然有，我最近就换了节能轮胎，最多可以省下8%的油，而且还兼顾湿地抓地力，省油钱又安全。
老师说省油就能减少二氧化碳，落实节能净零，环境就会更好。那爸爸，省下的油钱我们可以再去露营一次吗？
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出发。节能轮胎，滚动节能新时代。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